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还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在这里啊，我跟大家画一下波浪啊。有的时候大家不画呢，可能有的时候经常忘记，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边做的一个回调，我们用回调蓝色的 ABC 的一个回调，对吧？然后之后再上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红色的，然后走了五波，没错吧？好，然后它回调的时候呢，这里又是走了 ABC 的一个回调，没错吧？好，那这样子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它是做了一个反弹，所以说昨天我跟大家画的在这里呢，大概率会这么走，然后再往上面去走一走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前面这边呢是一个五浪末啊，所以说它这边是容易回调的，调完以后呢它应该会有一个反弹，所以我们现在看上去呢是个反弹。但是在大结构里面去呢又不能完全这么看，因为大结构里面它就是个震荡，其实没有什么，它就是横向的这么去走，上下上下这么去走啊，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方向。就你一定要说啊，这里这个是突破了，这个是跌破了，这个倒也不至于。就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还是看到整体量能并没有站上五日均量线，所以说呢你可以看量小的时候啊，它的能持续一天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就你要说啊，它缩量上涨，为什么它能拔大阳线呢？为什么它能怎么样呢？其实呢你看起来也就这么回事，比较一般啦。就像今天有3877个股票在跌，下跌的中位数要负的零点，大家不会看啊，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中位数的话。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当剔除了这个次新股，剔除了北交所，剔除了 ST 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股票，就是我们平时交易的比较多的股票，大概到最终的话中位数大概是 0.88 左右，也就 0.9 左右的一个中位数。那昨天中位数是多少呢？是正的 1.25， 就昨天大概平均涨了 1.25， 今天的话呢中位数是一个0.9 左右的一个中位数，说到底也吐了很多了啊。所以说以说震荡行情呢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涨了好了一天，像昨天啊特别好，好了一天以后今天有很多时候就很多东西就回调了。但是我们去看指数，比如说像科创、创业板，就看一些宽基啊，像上证50、沪深300，这个都是表现的都是红盘。但是中证1000和国证2000呢，这两个都是明显的绿盘，北证也是跌的，微盘也是跌的，对吧？甚至说在科创里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就是说科创50就大票它是涨的，但科创100，其实100呢也不是说完全是科创当中的小票，但是你只要但凡小一点它可能就不怎么涨了，变成跌 0.4 了啊。这个也是这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最最明显的一个现状，就是在这一段缩量上去。很多人说哎，为什么缩量一直在往上跑？对，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权重涨得多，权重一涨那它的指数就往上跑了，比如宁德时代一涨，这个就指数就往上涨。但是呢其实个股呢并非如此，跌的家数有1000家呢，对吧？涨的家数400家，跌的家数1000家，明显跌的家数要多很多，但是它指数依旧可以给你大涨 1.58%、啊、是这个道理。因为大家都在跌，那市场交投也不是很活跃，所以说自然是缩量的，但是指数呢还是能够继续创新高的。像这种呢就是叫赚了指数不赚钱啊，这个一个阶段呢在每一轮牛市当中啊都会出现类似的一个阶段，都会有啊，每一轮牛市当中都有。就是比如说类似像在21年的时候的1月份到这个2月份的这一段，指数跑上去也有很多，3300多一直涨到3700多啊，但是赚钱吗？啊，不怎么赚钱，不仅不赚钱，当时那一段还亏钱的呢，就一路指数往上涨，一路亏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有的东西啊就是牛市当中它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的时候一些阶段，比如说轮到小票的时候，你看着指数就不怎么强，你小票就比较强，或者个股比较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你看我能战胜市场了，我跑得比市场好啊，但不一定，它也会有现在落后的时候，就是会我们整体的一个操作啊各方面啊会去落后于，比如说你只做创业板的股票，你会落后于创业板，或者你做科创的股票，甚至这段时间你都做不过科创50的这个宽基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都是一轮一轮的，有的时候等到它指数涨不动了，开始震荡了，震荡的时候你发现哎，小票又好起来了。当然了，前提条件是要维持住量啊，就量不能掉很多，就那发现小票又好起来了，但大票呢好像又不涨了，它就是这么轮动的啊。所以说现在你感觉说哎呦，好像也不怎么赚钱，这一点首先不要把自己的要求提得很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可以去看说啊，过去一年 当中就是有很多昨天我们看到很多统计，一年当中说整个指数到底涨了多少呢，对吧？平均的话呢，我们说虽然科创啊什么都有100个点左右的一个涨幅，但是我们要去看平均，就是一个平均或者一个中位数到底是多少。那么在这一轮里面的话呢，整个中位数呢大概是50多，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到这边大概是50个点，50多个点左右啊，你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50个点。有满50个点呢，应该来说还是 OK 的。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说跑到最好的，因为你有的时候特别有些朋友会挑个基金出来，我还看到你看一个公募基金挑出来一看，你看这个过去一年时间他赚了100%多150多160多，真厉害呀，那与其这样子我还买什么股票呢，我就买这个就行了。这个思路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基金它有成千上万个基金，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好的基金呢它会挑出来然后让你去买，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就是你只要想当年如果经历过就前一轮吧结构性牛市的，你都能知道当时基金卖的最火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个一段是卖的各种各样的，包括说光伏风能锂电啊，然后这种的卖的是最多的，然后包括核心资产卖的最多，到现在他们都没解套，到现在都没有解套啊。所以说不用去看那个的，因为只是在成千上万个基金当中给你挑出来那么一两个三四个确确实实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东西跟自己挑股票有什么差别？你自己随便去选，拿一个A 股过来呢，比如年初至今呢，你看到你拿到了上尾新材，然后呢暴涨了多少，那不是一匹马是吗？你说哦，有这么一个大涨的股票，那我还要挑其他股票干嘛？我直接挑这个就行了。你一看我这个说的话就有问题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反过来看，大家去挑看基金啊或者什么都是一样的啊，就不要看着哪个东西涨得好然后就放弃掉说啊，我自己就不操作了，我不如去买基金。因为这种话其实我们还是听的比较多的，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听的是最多，当时劝不住说不要买基金了，不要去买基金了，这里买基金你拿了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亏的。很多人信吗？当时不信，就不信的话当时21年的时候听过我视频的你自己去翻当时的那个视频，告诉你不要买基金了，不要买基金，当时买基金是最最最最糟糕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说、哎、你看我赚钱了或者怎么样子，这个亏钱的都是你们股民。然后之后呢，之后马上就有万事万物皆轮回，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面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只有一年当中发现股票就跑得比基金好了，在这个高位震荡的时候再往后面去的话，你发现基金是特别弱的，比你股票持股的那个跌得更差更糟糕，是这种的状态啊。所以甚至包括我们再看看像以前那个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板块当中银行板块，就有的时候劝呢是劝不大住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思维，而且呢思维呢它这个思路呢是培养出来的，是一段时间一直在涨，所以说它培养出来认为说你应该要在这里边去买银行。然后我告诉大家银行呢挺危险的，其实我提醒大家危险的点还不是这个点，不单是这个点，不单是这里，我其实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比较危险，你看这不是还在涨吗，但我告诉你比较危险，其实你仔细看看在这个里面我随便点一点，随便点一些股，随便瞎点的，你就知道其实有一部分的小票的高点啊，它并不是在银行板块最高点出现的，它的高点其实就六七月份就已经出来了，这里就已经比较危险了。虽然说当时还有很多人喷的，那我说哎，那只要买最大的就行了呀啊，然后你看最大的行吗？也不行啊，是吧？一样的呀，就一样的呀。所以就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好像我还没那么老。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待整个市场啊，短期之内别急，因为九月份我告诉大家不是很好做的。如果九月份里面你可以维持一个平盘说不输挺好的，其实这样已经不错了。本来的话呢，就你降低一点仓位，降低一点波动，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做的是到后面的秋季行情，就是到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到十二月初期的一段秋季行情，也是叠加这个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所以说主要的重心呢是在后面这一段呢，做的好坏呢就是不要去太过于去纠结。好，那这个是盘面讲过了。那这样子如果后面的一个走势啊，就如果说它是在这里调整两天再往上面拱一拱，那注意这个节前如果大涨，那节后是容易回调的，所以说在这个点啊还是记得去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减仓。当然像这边呢 大家一直在等着放量，其实量是放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批资金他就不做了，因为不做的资金呢，他们就去国债逆回购了。如果你真说你也不想做了，那短期不想做，你等到节后再回来，那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国债逆回购。那今天的话呢，已经是25日了，那这个表格反正网上都有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的。9月25日的话的计息天数是7天啊，资金要到这个10月9号可以用。然后呢之后的话呢，有个就是明天是周五，周五的话呢它有一个这个4天期的这么一个国债逆回购，计息天数10天，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去耗一耗，因为它资金可用的日期啊是9月30号啊，这种是有可能的，因为到最后一天，哎，搞不好我觉得这个市场最后一天会涨起来呢，对吧？那我先拿个10天利息然后再去拿这个，所以说这两天呢压力相对来说会偏大一点，就25日、26日就这两天，周四周五压力大一点，等到过了这个以后呢，到周一和周二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该去卖掉了逆回购的已经逆回购了，不逆回购的也就是持股过节了啊，所以说差距已经是不大了，所以主要是在这个两天时间内啊，所以市场稍微弱一点啊，或者说磨一磨 啊挺正常的，关键是方向，方向很重要。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板块。板块的话呢其实和我们其实预期的有点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预期说在特别是在比如说在八月份，就整个市场有点主升浪的感觉的那个时候涨起来主要是偏硬的，就是说整个不管是半导体、元器件、 IT 设备然后通信设备这么一类都是偏硬件的。现在的话呢虽然说大家资本开始你看啊，就比如说英伟达那边说我1000亿，然后那个加顾问说1000亿，都是美元啊，都是这个数字啊，乘以7都要快要接近10000亿了，对吧？大几千亿的这个钱就这么砸，就是都是这种，但你看它股价各方面啊其实表现一般了，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其实已经大家已经比较皮了，就是你到底说怎么样子，等你落地了再说。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东西啊，有点像我们在前几天讲的那个创新药不是创新药，就是那个普药，就是普通那个一些仿制药的那些企业，包括说被集采受损的一些企业，那种的非常类似。就什么呢，现在的人的话就是你一直在讲啊，我们已经改善了，我们要对消费提振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现在的市场就你别烦，别跟我来说这个东西，我就等你看看你落地，我估计你社保没钱，那所以我等你落地，你真的落地了我再宁可我再进去，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被那个不能这么说啊，就是陆陆续续几次了啊，所以说就可能就不怎么信了，要会等它落地。这个呢一样的，大家互相之间吹牛，你给我1000亿，我给你1000亿，他再给他1000亿，对吧？就这种的，那一看你就左脚踩右脚，那就算了吧，就这样子的一个考虑啊。所以说你会看到硬件方面的其实就一般性啊，就你可以看到近期就是只有昨天跌的那个通讯设备今天反弹了一下子，然后其中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其他的呢这个硬件呢相对来说慢慢的就是一些国产算力的一些高标，包括是一些就是市场龙头，就行业龙头，就是已经基本接近高点了。然后之后呢慢慢的你看再向下面去转移，有软件啊、互联网啊、传媒娱乐啊，像这个 AI 的中游和中下游去转移，这种是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逐渐的向这个秋季行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然后其他的这反正其他有很多也都是回调的，这我们就不再去看了。然后概念板块当中呢有一个就可控核聚变，今天其实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差。虽然说呢今天涨的最多涨停最多的是 ST, 这 ST 我们是不看的，把它剔除掉啊，除了这种大板块 AIGC 之外，可控核聚变板块不是很大，还能有三个涨停板，其实严格意义上的话可以算到四个啊，有四个。有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然后并且像这个里面像核端啊什么还是直接相当于是顶了一个类似的一个一字板的感觉啊，应该还是一路封到底，整个市场跳水啊什么基本都没动，还可以，然后甚至这边也有个20厘米出来啊，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个可控核聚变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吧，就是因为这个是昨天那个新闻，昨天晚间那个新闻8点钟那个新闻，然后没有跟大家讲，因为那个视频时间过了嘛。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个国家队公开亮相了，就是现在隔了2-3个月之后就放出叫中国环流4号，就这么个东西，可控核聚变。那么它 现在呢也都在技术层面啊各方面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零到一，就现在你要大规模的全部做这个也是不大现实的，这个是说实话。因为就是到环流三号就是首次的一个实验的话是预计时间是27年，然后35年左右目标建成中国聚变工程的实验队啊，早呢啊，这个要比固态电池还要再晚一点。但是呢由于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第一个科技带着科技的东西相对来说会比较受这个市场青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东西呢就是越是这种有颠覆性的越是零到一的市场越是喜欢所以说像这种呢有可能还会反反复复会炒一炒，因为它也属于一个概念嘛。这里反正看一下产业链的一个结构图吧，在这里就是国金机械做的，是意图看懂这个核聚变的一个投资逻辑。这里面呢非常简单的这种直接去看，它就是价值量比较高的那些品种，就是一个是这个堆内的构建，这是价值量比较高的，一个超导，这是价值量比较高的，也就这两个东西可以看看。其他呢有可能反正炒作的时候也都会炒，但主要也就看这两个东西了。这里面比如说像今天有20厘米有这个韩寒华通啊什么的，然后国光电器呢位置现在不高这是电器的器，注意啊，它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器，一个是这个生器的器，一个是器具的器，这两个不一样的，这是两个股票，有的人经常打错了这边西部超导呢倒是一个好公司，这里还可以，所以主要去看看这两块都应该还是挺有希望的，就是像国光电器啊或者说西部超导啊类似这种，到那个时候看吧这个板块怎么样。因为毕竟说现在论三天的一个涨幅其实还可以，是涨了 2.64， 五天的话涨了 2.91， 其实还不错的并不是特别的糟糕。因为现在行情是一天是一个东西，一天是一个东西，持续性都不是很高的，就像昨天涨得比较多的像这个就是有一些像半导体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是看一下五天涨幅比较多的像存储芯片啊光刻机啊什么，今天基本上都是跌的，工业气体芯片其实今天都是跌的比较多，那今天又是涨这个可控核聚变了，所以后面呢可能它回调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然后等到估计后面还会有陆陆续续还会有涨，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票出来。好，然后这里面反正涨的都能看看，这个新鸿业也能看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 A 股呢有 A 股的生态，大家也不要太抱怨说你看 A 股不如美股啊什么，比如说给您再看个图啊，像这个2023年 AI 行情启动以来英伟达，你说这是绝对的核心龙头吧，蓝色的线这一根英伟达一共涨了11倍啊，但是寒武纪涨了20倍，你何德何能这寒武纪能涨过这个英伟达，你很明显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这 A 股就是 A 股的特色，那没有办法的，就是它一部分带着大这种非常强的这种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的这种概念，然后题材属性是极强的，然后也有一定的业绩反馈，然后机构又一个抱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20倍的这种股票。其他像有一些小票啊或者什么，现在小票行情一般了，等到小票行情好的时候也特别容易翻倍啊或者说两三倍啊，这种也特别多。所以 A 股呢是有 A 股的一个天生的一个特征的，就是它非常适合炒作，然后它的波动性要比美股要来的更大，就美股超级大牛也就11倍，但是我们有寒武纪，我们有20倍，是不是要比他们要更牛。然后有几个新闻我们快速的过一过，在说这个湖南调研的时候说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昨天的话呢包括前面15规划也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子，就是科技其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说消费也比较重要，但是科技是更加的重要，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做大蛋糕。其实如果大家经常听领导的这个讲话，他其中有一句话说不要先急着分蛋糕，先把蛋糕做大再分蛋糕，这句话其实说的非常的对的。为什么呢？就大家先不要提出这个反对意见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么多的一些产业，它价值量只有这么多。现在真正赚钱，你看英伟达做那个东西，利润率多高呀，对吧？那些科技公司利润多高呀？你不可能去卖一点茅台或者什么东西给他们的，外国人不喝你这东西，所以你毛利率90也没有用，对吧？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升自己的价值量，就必须要把这个利润率做上去，做上去以后啊，我们能中国整个能赚的更多了，那你的蛋糕就大了。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以前说哎我分了这么一块，现在再分这么一块， 就不一样了。现在同样是分这么一块，那你的这个赚的钱就比原来会多很多。所以说呢，一直在说我们先要突破，科技要突破，我们要赚更多的一个钱，对吧？就考虑的是这一个点，先做大蛋糕，再考虑分蛋糕，甚至到那个时候你分大的蛋糕比以前的比例小一点，总量也比原来要大很多，理解吧？所以这个也是要去逐渐去理解这个上面领导的这个意思。然后国资委说要加快把中央企业转至这个科研院，打造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一级。所以说现在科技呢是放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这一轮牛市呢，整个这一轮牛市叫科技创新牛啊。当然其中有不同的主题，就前面是有一个主题，然后到后面比如你可能炒这个15了，有15的一个主题，到后面这个首先是一个这个建议啊，后面还有纲要啊，它有两个阶段的，然后再往后面走还会有新的东西。然后资金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的，因为现在你去看万能险的结算利率缩水60%，不足3%，哈哈。所以说你仔细看了再往后面去呢，这个第一个定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很快这个保险也慢慢也要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唯独有意思的只有是股市是最好的，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用去买什么理财了，什么理财其实只有你自己需要去做资本的，就是需要去做资产配置的时候，那你自己比如说股票里面放，举个例子啊，30%是股票，那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波动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比如说你可以放个比如说15%-20%的一个黄金，然后还有剩下一部分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货币基金，类似这种。那它和债券没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你买了理财产品，债券可能还是亏的呢，那就不划算了，对吧？啊，然后还有一部分的房产，你仔细这样子去配置一下比较好。当然你自己风险偏好高呢，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家庭的一半的资产以上啊都配股票啊，也是挺好的。就你只要会炒股，这不是挺好的吗？对吧？然后呢，我跟大家搞了一个表格啊，就是把近期的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各种现货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估值其实该拔的拔了，剩下就是一些题材，比如说你说炒个可控核聚变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就一些题材炒，但如果说真的说要落到说是不是这个产业是逐渐转为景气的话，还是要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上游资源品的话呢，煤炭的话其实是有所回暖的，原因是什么呢？马上这个夏季过去了嘛，进入秋季，它会有一个备货的一个周期，那主要是看后面这段时间它的煤炭的价格它是不是会持续上行一段时间，那来确定说煤炭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回暖。因为短暂来说的话呢，短期它是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换比和月换比，特别是周度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上行。然后在有色的一个层面呢，主要是之前像这个南非那边停产那个钴啊，它价格是一直在涨，其他呢这个黄金和白银涨的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黄金和白银是几乎是一直在持续不停的在上涨，这个过程呢一直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美联储降息降得很低的时候，就是连续降息期结束，黄金和白银才可能会彻底停止。如果中途还有一些打仗了什么，那就会更多啊。所以这里我们正常来说还是看多的。那化工呢，还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有萤石会有一点点小的反弹出来了，月环比上来了。建材呢，水泥的话呢，这边是有一点触底的现象。就继续再往下跌呢，好像空间不大了，但月环比仍旧是负的，就跌幅正在收窄。然后另外一个涨得比较多的，主要是在电气设备当中，一个是和钴相关的这一块。碳酸锂的话呢，上升以后它是有了一个回调啊，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看了一下就行了。然后光伏其实也有触底的现象了，就仔细看看啊，光伏像多晶硅啊、硅片啊、电池片啊，你会发现其实不仅是月啊和周啊，其实它都有一个回暖的一个迹象，历史分位呢也不高，就现在呢性价比其实还可以，作为躺平组看看倒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的话，这目前为止最好的还是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半导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存储啊 RAM 的话是 D5 D4 的话整个价格是非常的猛，可以说不管是周和月啊，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加速上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里还是应该来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存储周期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就这里肯定会往上走的。食品饮料呢不明显，然后现在的奶啊这个跌的家里都不认识了跌幅是有所收窄，但是反正倒牛奶的现象还是有的，就是牛奶生产出来了直接倒掉原地还是有， 这个暂时我们只能放一放。所以说看的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存储现在是还算是比较 OK 的，然后还有呢这个光谱呢感觉上去是要触底了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和钴相关的还可以，其他也就一般了，还有就是黄金了，就是黄金还是比较好的啊，就这么几个啊。这里我隐去了一些东西啊，就是免得不要有问题。就有外媒说啊，这个中国长江存储考虑进军这个 DRAM 市场，就应对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的需求啊。后面的话，这个存储周期啊，就我还是说，很多人一直关注的是它的这个算力多少，算力多少，算力多少，一直关注这个。我还是说，你要去考虑带宽的。你如果就纯看算力，你要推理一下子，拿个 CPU 都能推理，你不需要说我们做的算力卡，我做的 GPU 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真正关键的是什么？是它的那个内存，就它的存储是非常重要的。存储带宽足够大，或者速度足够快，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推理速度才能快。你换个 HBM 的话 ，CPU 都能推理得很好的，不需要什么 GPU 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HBM 芯片，现在主要是美光和 SK 海力士在做嘛。然后之后的话呢，长江存储可能新工厂它会做这个 DRAM 的芯片，然后我们自己这个HBM 啊慢慢也会出来啊，也在研发也在出来，所以说我们存储追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这一块突破了，那我就认为说其实中国算力这一块是基本没有被卡脖子，至少在推理这一块是没有卡脖子的。但是训练还是不大行啊，因为训练这边是有他们英伟达是有它的生态的。总结一下的话，反正现在行情也就这么两天了，大家这个也不用特别的上心，就还有三天时间，等到做完就行了，然后到之后等到过了节再说吧，好吧，现在就零零碎碎，涨起来嘛卖掉点，便宜那么捡一点，就这样做，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